请合掌。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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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586页。最后一行。
有善男子，收音虚妙，不招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玄应，周流精言，贪求敏感。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原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应善男子处，夫作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世世供养，不觉疲劳，个个令其坐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爱，年如娇妻，得未曾有。世人迷语，或为菩萨，清净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如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修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狂，于失本心，此名厉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个是响应所现的第五个魔境。第五个魔境呢，善男子。第五个魔境呢，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怎样一念不绝呢？第五个魔境就是想跟佛菩萨明中感应，问题就在这里，你没有达到，你就不要乱想，你把握现在，经上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要妄想，你要想这样想那样，很多妄想，我们众生都是妄想嘛，就是妄想太多，所以就是在定中，就是在修行人上面，他也有妄想啊，妄想就是有所期盼，期盼这样期盼那样，所以你不要期盼，你把握当下，你怎么样成也好不成也好，不要在成与不成之间呢，在那里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着魔了。我们众生是这样，修行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众生的这个身份当中，就要把这种妄想要除掉，不要期盼，你尽量做了就可以了，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就算了，有所期盼魔就来了。那么在做凡夫的时候，妄想太多，那么这个种子太多，妄想的种子太多，所以到了修学佛法的时候，在定中他也一念不绝就起妄想，这个妄想就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愿想都是有根源的，就是过去生生世世你这么多的妄想一念不绝，所以就是在修禅定的时候也会一念不绝。你想去西方，你就要这个去做嘛，到底去做怎样才到西方嘛，那么不要想嘛，佛是怎么说呢？这个生灭心灭，菩提心现，就是这样子。生灭心就是娑婆世界，菩提心就是西方世界嘛。
但是现在人解说的呢，你要去不要这个地方，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这都是妄想。所以呢，我要去西方，你去西方干什么呢？你说嘛，你去西方干什么呢？你听经闻法，你在做人的时候你都不听经闻法，你到西方你坐得住吗？你坐不住嘛。你到西方要听经闻法，那么你要有个位置啊。你位置在什么地方呢？位置不就是在做人的时候听经闻法吗？你做人的时候听经闻法都听不懂，你到了西方是诸大菩萨为善知识，那么诸大菩萨所听佛讲的法你听得懂吗？你没有基础你怎么听得懂？你光说去西方，那么第一个要去西方的道路要怎么走你要知道，第二个到西方要听经闻法的内容是什么你要知道，你都不知道你到那里去你根本待不住。就如同啊，这些很多人啊要来听经听经，上了一堂课人就不见了，因为坐不住。你要知道要坐一个半小时是不容易的，坐一个半小时还要法喜充满是不容易的，要听得很欢喜啊。你连着一个半小时都坐不住，你去西方你一秒也坐不住，更何况你能到得了吗？所以平常我们就要把这个妄想要把它尽量的把它洗止，把握当下就好，尽力去做就可以了。所以这一个第五个呢，就希望跟佛菩萨明中感应，有所感应。你时间到了，你恭恨到了，自然就明中感应了嘛。你恭恨不到，你再想也没有用啊。那么善男子就是在定中的修学人，受音虚渺，那么受音已经扶住了，那么受音本来就是非物质的，受音是感受嘛，所以这时候呢他知道受音是虚妙，但是他已经他这个妙呢就是空，不着邪虑，所以没有邪的思虑，原定发明，所以他有某一程度的定跟慧了。定就是定，正定，发明就是慧，原定发明，他有一定的在某个程度的定慧他已经有了。所以他在三摩地中，他在定中，也就是止观当中，突然一念不绝了，心爱玄印，玄就是说上求诸佛菩萨明中契合，玄音嘛，相音相应，希望跟佛菩萨相应，那么就是这一念贪求敏感着了魔了，心爱玄印，周流经言，周遍浏览经是精细研究，怎么样跟佛菩萨那么能够这个冥冥中能够感应，你想不到的嘛，你哪里懂这个呢？你只要努力去做了之后，自然你就跟佛明这个相应的嘛，你在这里想也没有用啊。所以就周遍的到处去找啊，去想啊，要来这个研究研究到底怎么样跟佛明这个群有敏感。我告诉各位不用想嘛，你也想不到，我不是跟各位讲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吗？三藏十二部是佛的法身，既然三藏十二部是佛的法身，那么你每天读经读到了你都圆融了，纯熟了，记得了，有一些的这个了解明白了，自然佛会现。你不去读经，你光在那里打妄想，你想佛来给你摸头是不可能的。你想要跟佛走同一条路，佛的路是什么？经典嘛，佛经嘛，经就是道路嘛。那么你跟佛走的同一条道路，那么自然你会见佛的。你跟佛走的不同的道路，佛不在世间法啊。那么我们在世间法里面事情太多了，你怎么可能跟佛走同一条道路？不可能。譬如说你大家都要向南边走，是不是才能到这里来？你向北走你到得了吗？你永远到不了啊。所以你要向南走啊，向南走你就到达了，到了这里我们就相会了，就有这一堂课啊。大家都跑到不向南走，向北走，向东走，向西走，你永远到不了。你说你要去道场听经，道场在南边，你向北走，你向东走，你向西走，你就走了几百年你也走不到嘛。所以你要向南走嘛。同样道理，经就是路，佛经就是佛所经过的这条路，佛所经过的这条路是成佛之道。那么你想跟佛相遇，你在这一条道路上相遇，那么你就要在经典上下功夫，说我要各位要读经，每天都要读经。 那么读经了之后呢，听经，我们现在有网站吗？有哪里不懂的，我们有一个表，网站上还有一个表，那么上面是第几个讲次，是哪一页到哪一页，你如果哪一页不懂，哪一句不懂，你上网一看很清楚的，哦，我要听这个讲次，我是说第十八个讲次是第十八页到二十到这个二十三页，哦，你就要去听这一段嘛。而且它还有一个那个可以拉的，你要听哪段可以上，现在非常方便，不像以前没有电脑啊，这个一定要到道场去听，你现在都有可以上网就去听了嘛，那你就可以明白了。所以你下了多少功夫佛也知道，你时间成熟了，功恨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佛给你磨顶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一念不绝了。所以一念不绝就是光是在那里，因为这是响音嘛，啊，响音没有灭嘛，前面色音灭了，受音灭，这是响音没有灭嘛，响音没有灭，所以他还在响嘛。这时候天魔后得其变，哦，有机会可成了。这时候你有响音了，你跟他天魔打交道了，哔哔哔哔哔，那开始暗中打这个，你不是跟佛啊明中相会啊，你是跟魔啊打了这个电报了，打电报，所以天魔就非经附人。天魔为什么来附经？无非就是要破坏佛法，因为佛法是正的，魔是不正的，他希望那个魔子魔身呢，啊，很多很多的，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人多势众，就用人海战术，哎，把你这个佛法给他灭掉，所以就非经附人，口说经法，其人原不觉之魔者，被附这个人呢，啊，他也不知道是被魔所附了，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他认为是这就是涅槃了，来比求应善男子处，这个魔就来到了这个喜欢贪求敏感的这个修行人这里，附作说法，附在他身上，因为已经不能够这个深入他的心了，因为他的受因灭了嘛，所以只能附在他身上，附他身上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附在这个修行人身上，那么这个被魔所附的人呢，那么就让听众看见被魔所附的人好像哦年纪很大了，但是呢精神很好，皮肤光亮，头发是雪白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他是百千岁，但是他的这个神情啊，因为魔的力量让他精神很饱满，所以呢所有的听众呢，啊，心生爱染，心就这个被魔拉走了，不能舍离，非常的欢喜，那没有办法离开他了，身为奴仆世世供养，那么宁愿做他的奴仆，你怎么叫我做怎么都可以，世世供养，那么就是食衣住行等等通通来供养，不觉得疲劳，个个令其坐下，知事先心，知事先思，那么呢被魔所摄的这些大众，那么都认为了知事先师，都说这是前世我的老师，这个被魔所附的这个修行人，大家都不知道他被魔所附了，说这是我前世的老师再来度我的本善知识，那么他是我原来的善知识，他是我过去生的老师，别生法爱，有了这么那么大众有了这么一个妄想之后，特别的喜欢他法爱。年如娇妻，好像是这个强力胶一样，没有办法离开他的，那么身心都供养，得未曾有。好，我们看他错在什么地方呢？是魔不是魔，我们看他错在什么地方。世人愚迷，或为菩萨清净其心。好，那么这个修行人呢，也是愚痴，也迷惑，自己认为自己是菩萨，大众也认为他是菩萨，所以呢，清净其心。那么他先现了这个神通之后呢，让大家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他就可以说法啦，破佛律仪，潜行贪欲，所以你看是正的不是正的，第一个告诉各位，正的不正的，第一个要不要钱，他要不要钱，他要你不停的供养他，不停的给钱，这不正，第二个他有没有破坏佛的戒律，佛说 这个佛灭度之后，阿难尊者请示佛，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佛在的时候我们依止佛，那么佛入涅槃呢，我们要依止谁啊？佛说以戒为师。所以你就看他要不要钱，第二个他有没有要你守戒。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第一个他要钱，他叫你不用守戒，你要吃什么都可以，你不用守戒，反正没有因没有果的，没有果报的啊，你就知道这是魔了。所以这两个标准，那么一个佛是舍，对不对？他是取，魔是取，佛是无所不舍。佛要菩萨，那成佛之前都是菩萨嘛。成佛之前菩萨有十个阶梯啊，十个阶梯佛都是要菩萨要舍呀、啊、不但是舍你自己的自私，那么同时要舍你的生命财啊，舍一切给众生。所以一个是舍，第二个菩萨叫做菩萨生，菩萨是直接严谨的。所以这两个，如果这两个是正的话，是对的话，那是正的。如果这两个没有的话，全是魔，他讨你欢喜的，因为众生不喜欢守戒啊，守戒困难嘛，那么他就让你欢喜，他还跟你说不用守戒了，我帮你忙赚钱好了，你没钱我帮你忙了，在床头下放一块红布，红布上面放一个聚宝盆，然后呢你每天呢这个买菜剩下来的零钱就丢在这个聚宝盆里面，那么隔一阵子之后呢，你这个聚宝盆就有钱了，这个是不是可以赚钱呢？合理吗？为什么不合理啊？他会不会生钱呢、啊、会不会说是聚宝盆，一个空的聚宝盆，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放，他就会生钱，会不会？聚宝盆会不会生钱？他叫你每天的菜钱啊，剩下来的零钱哈，不管是100块200块，你就丢在里面，到时候钱就很多了，这对的吗？哎，这是不对的，告诉各位，我就做过了，密宗大师啊，他就告诉你一个赚钱的方法。所以啊，你就每天，以前还没有信佛的时候啊，也是每天把剩的钱呢、啊、就丢在里面，没错，就等于我们这个把零头的钱就存到银行一样嘛，银行还有利息啊，你放在这个盆子里面有没有利息啊？没有利息嘛，到时候被老鼠给咬了，被虫子给吃了，但是你觉悟了吗？没觉悟啊，觉悟了之后我怎么会去做啊？所以说一般众生你不听经你不知道的啊，他是大师嘛，很有名的，那么在这个那个社会里面啊，他是很有名的，人家找到还不容易呢，那么他就教我们这个方法，所以说这都是不对的。所以破佛律仪，把佛的戒告诉你不用守戒，潜行贪欲，那么这个贪欲呢，都是指的这个贪嗔痴淫欲，口中好言，那么他还口中说我于前世以某生中先度某人，他就跟你说我在这个前世啊，在哪一生啊，我是先度哪些人，当时啊你们当中哪些是我的太太，是我的这个妾，是我的兄弟啊，你们跟我都是有宿缘的，所以我们今生相会啊，今来相度，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个因缘在，所以我们现在来再相会，与如相随，所以呢我来教你们，你们又来跟我跟着我，那么我把你们要带到这个某某世界去，到那个世界呢我们要供养某某佛，那么他就是告诉你说你看我是有神通的，我都知道的，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或者呢他就告诉你说另外有一个大光明天，佛在大光明天住。大光明天是哪里啊？大光明天就是欲界的顶天，这个魔王波旬住的地方。他不说魔王波旬住，他跟你说是大光明天，你一听哇，大光明天很好啊，你跟着去，那是波旬住的，那是欲界魔王波旬所住的。他说那个地方啊就是佛住在那里，佛于中住，佛住在大光明天，那么一切如来所修居地，所有的佛都是在那里的，在那里修习的，在那里居住的，比无知者性是虚狂，那么这些没有知识的不用大脑想一想的这些人呢，都相信他的这个美丽的谎言，遗失本心，所以遗失了本修心。我们 修行就是修心嘛，把心要弄正了，所以遗失了他本来是要修心的，这时候跟着魔跑了，那么顺从魔的教导成为魔眷属还不知道。那么这个魔是谁呢？此名厉鬼，这个魔就是厉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这厉鬼，厉鬼呢，他在阴地的时候，他在做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妄想，你记得吗？贪欲为罪嘛，喜欢妄想的，所以呢喜欢妄想，掉到地狱之后，地狱出来做鬼，做什么衰鬼呢？做衰鬼，哎，就是让人家不得吉祥的这些，做衰鬼，所以叫做厉鬼。那么年老成魔，那么轮回成为魔的眷属了，被魔所遣来，飞到这个修行人身上，让这个修行人呢，这个心跟他合了，目的达到了之后呢，他就离开这个人体了，恼乱世人，恼乱这个人的修行的定力。等到他烦了之后，他厌烦了，他该得的他都得了，他还再去找下面有一个下面的因缘来了，他就离开你了。下面他再碰到哪个人呢？修行人呢，喜欢这个敏感的，跟佛菩萨敏感，他就来了。所以他这时候呢，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就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地至雨湿，巨现亡难，没有魔的加持了。那么这个被附的这个人呢，就现出他的原形了。而且因为被魔附了一阵子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微光啊，人不是有神光嘛，他就变得非常变得暗淡了，就不像魔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很光亮那个样子啊，是假象的光亮。所以这时候呢，所说的话呢也都不灵验了。那么信众呢，这时候就开始怀疑了，下面就开始闹了，那么巨献亡难，好了，就开始去打官司了。因为给了很多钱嘛，钱也没了，这时候为什么打官司要把钱拿回来？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所以佛要我们事先，你就要牢牢的记在心里，不入轮回，你不要轮回到这个魔子魔孙去了，迷惑不知，由于迷，由于惑不知，所以堕到了无间地狱去。你说吧，这是外缘吗？什么外缘也能够让我们堕到无间地狱去？那我们再看下面第六个响应是什么情形？又善男子收音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辛劳，乐处阴极，贪求静谧，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因善男子处，呼作说法，令其听人各知本业，或于某处与一人言，如今未死已作畜生，赤使一人于后踏尾，顿令其人岂不能得。于是一众倾心倾服，有人起心以知其造，佛律以外从家辛苦，毁谤比丘，骂力徒众，奸陋人士不必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即至其时，毫法无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好，第七个是什么原因呢？看三摩地中，心爱深入。三摩明明是在正定里面，明明在止观里面，那么突然一念不绝了，那么三摩地里面一念不绝，心爱深入知见。那么什么知见呢？那么克己心情，乐处阴极，哎，心爱佛的知见。那么所以呢，他非常的要求自己很严，非常努力的。那么他乐处阴极，你要知道极尽了，这个阴就不好了，阴你就这个不明亮。那我们学佛是很快乐的，我们学佛啊是心里是很多很这个很满足的。我们学佛如果跟阴搅在一起的时候啊， 那就不对了，这个因呢就不正的了。你看因是隐藏的嘛，那我们学佛啊，读经是光阳大道，我们不是走的那个这个阴间小道，不是的。所以学佛的心理啊是很明亮的，是没有恐怖的。你有因呢，那就有恐怖啊。我们常说因就招了魔嘛，有没有？常常说这个人阴森森的，阴森森的就是什么心里面不开朗，那么阴森森的都一定招魔嘛。所以我们晚上要睡觉，我们白天工作，白天阳光足，白天精神旺盛，所以白天阳气足。那么晚上呢，我们要让十大色身能够有充分的睡眠。你晚上不睡，那跟谁做朋友啊？跟鬼做朋友嘛，鬼都是晚上嘛，鬼不能够见太阳的，鬼不见阳光的，阳光一现他就要走了。鬼是就是阴气，有没有？鬼是阴气嘛，所以晚上睡觉就是储存我们的这个阳气，让阳气足。所以你看那个晚上睡不好觉的人呢，你看他脸色是发亮的还是发黑的？发黑的嘛，脸上没有光，所以乐处阴极就不对了。乐处阴极还干什么？贪求静逸，贪求静逸，喜欢极静。那么喜欢极静，所以这时候就一念不绝了。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那么天魔为什么要附他？目的干什么？就是破坏佛法。其人本不觉知魔左，他不知道是被魔附了身了，还不晓得。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因善男子处，夫作说法。所以被魔所附了，目的就是要说魔法，令其听众各知本业。那么这个修行人被魔所附，由于魔力的加持，令其听人各知本业，让所有的听众都知道他的过去。哎，他过去是谁了？他过去干什么了？都知道他的过去。或于其处与一人言，如今未死以作畜生。他后来他又表示说，我啊又可以知道啊你这个未来的事情。什么未来的事情？你现在还没做畜生呢，你还没死哦，但是你将来一定会做畜生的。如今未死，你现在还没死，但是已做畜生，你所做的事情是向畜生道所走的，所以呢你将来一定做畜生。是使一人于后踏尾，人是没尾巴的，对不对？他就叫一个人说，你到他后面去，给他用脚给他踏着。结果这个人呢，他真的起不来，顿令其人起不能得啊，真的起不来。他真的认为他长了一个尾巴，他起不来了啊，好像有个东西在拉着他，他起不来。于是于众倾心倾福，你说这些愚痴的众生信不信呢？信哦。他说我真的起不来了。他说你看你们个个都做了畜生，你不信的话，你说某某人到他后面去踩的啊，他坐在那里他踩的，然后说你起来，然后你起不来，他让你起不来。那么大众这时候通通都心服口服啦，是不是心服口服啦？他都知道了。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信不信啊？一定信的啊，一定信。那么好，你信，但是你要再看他讲什么。有人起心以知其照，假如你当时你怀疑他的话，有人就是当时如果有人起了这个动念，说真的吗？我真的是畜生吗？我真的不起来吗？有这么悬吗？他马上说，某某人啊，你是不是在想啊，我是骗你的他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了。好，以知其照，就是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呢这时候你都佩服了，你说我刚刚这么想，他马上就知道我了。好，他就开始给你讲了，讲魔法了。佛律以外，从家金苦诽谤比丘。佛的戒律，佛的戒，佛的律之外，他再加更多的律，更多的戒，那么让你动弹不得。那么他怎样呢？他怎么说法呢？诽谤比丘。他怎么诽谤比丘啊？他说你看吧，这个比丘啊，一天吃三餐，应该过我不吃的，一天只吃一餐，那这些都不是正比丘。他一天吃三餐啊，应该是一餐的，佛也没有说要一餐呢， 是不是？为什么佛没有说一餐呢？佛为什么要大家这个天黑之后不能再去乞讨？它是有因缘的，佛并没有叫说要一天一餐的，佛是没这么说的啊。那么佛为什么规定说天黑之前呢才能够乞讨，天黑之后不能乞讨？因为有一次有个比丘去乞讨，天黑之后去乞讨，去乞讨呢就这个敲人家的门，敲人门呢有个孕妇，那快要生孩子了，那这时候啊就去开门，就吓坏了，突然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他就吓坏了，就不知道是流产了呢还是生病怎么样。那么佛知道这件事，佛就跟比丘讲，要去乞讨是白天大太阳下去乞讨，晚上不要去乞讨，佛是这样说的，天黑之后就不能乞讨了。佛也并没有说叫我们说要吃一餐呢，因为佛知道我们身体的结构是一天，我们现在是24小时，那么那时候呢这个六时它是白天晚上各六时，所以是12时。那么如果说一天吃一餐，那么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能够看到五个指头，天刚刚亮，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没有看到五个指头的时候还不能吃，那么天亮了你能够看到五个手指的时候，这时候才能吃饭，这叫吃早饭。那么现在一般人呢，他过午不吃，他中午呢他就要11点半就要吃饭了。所以你看这个早，如果是夏天的话，早上太阳就升得早，如果是冬天的话，有时候7点钟还没有太阳还没升起来嘛，7点钟还没升起来，那就算7点钟升起来吧，那7点钟吃早饭，在7点钟吃完早饭，11点钟就要吃午饭，那中间几个小时，7、8、9、10、11，4个半小时哈，4个半小时就要吃午饭，那么午饭之后就不吃了，所以11点半之后，早上中午11点半吃饭，那吃饭吃半个小时吧，吃到12点过午嘛，啊正午了嘛，到正午12点就不再吃饭了，所以你看中午12点到半夜12点，是不是12小时？啊，12小时，半夜12点再到早上的6点吧，我们就算6点吃早饭，16小时。那么你这个中间有16小时肚子是空的，没吃东西。那么早上呢，早上这一餐大家就要吃得饱一点，中午这一餐要吃得更饱，如果没有吃得更饱的话，有16个小时不能吃饭。所以很多出家人啊就得什么病呢，得胃病，因为他这中午这一餐非常重要，他就吃得很多，我看他们吃一大碗，吃得非常多，就胀得很多啊，等到第二天呢起来又很饿。所以这样的佛并不是这样要求，佛知道这个没有要求，所以后来就这个戒律上就说过午不吃啊，过中午就不吃了。那么这个呢在这里呢，他在佛的律仪之外，他加更多的这个戒条回谤比丘，说为什么一日吃三餐呢？那么他们虽然过午不吃，但是他晚上啊他可以喝糖水，他只要是这个东西里面不用咬的，不要用牙齿去咬。所以他们在以前呢在大陆的时候，他们晚上就喝糖水啊，所以好，一个就是得这个胃病，还有一个就得糖尿病，因为只喝水喝糖水嘛，因为晚上不是就不工作了，因为晚上呢还要这个跑，还要这个念佛呀，还要听经啊，还要做禅，还要做功课的，不是不做功课就很饿嘛，很饿就喝糖水。但是禅宗就不这么样了，因为禅宗晚上还要跑香了，在大殿上面要参禅呢，参禅就是跑香，你们知道什么叫跑香吗？就在禅堂里面，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慢慢跑，有人跑就是跑外圈哈，要一圈圈的跑，这样跑跑香跑的目的是干什么？越跑越快，越跑参问题，在想问题，想问题，就是就跑香，一面跑一面思维问题。所以思问题呢你要有资粮，你没有资粮就是乱想嘛，就是佛经上的某一句话我不懂， 为什么这样说？觉海性成缘，缘成觉缘妙，缘妙造生所，所立造性王，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能严经这上面的句子啊。这是本觉是怎么样呢？那怎么空生大觉中，如海一偶发啊，空灭这个什么本无本没有的啊，何况三世间的三有？那你就是参这个句子呢，你参这个句子，你跑跑跑跑跑，你突然想通了，好，你就这一点点悟到了，你就明白这一点叫做悟到了。然后你，我常说你悟到了一点点，然后慢慢的悟到别的，都不是，你不是说你想要明白就会明白的，不是你想要明白就会明白，而是在某一个因缘下你突然明白了，你突然明白是说不出来的。也不是说你写笔记照着笔记念就能够念得很圆融的啊，会讲得很好，不是的，而是你突然明白的时候，你讲出来的时候不用草稿，也不要笔记，你自己体会到的那是讲得很圆融的。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呢？读经就是说你可以做将来的这个食衣住行当中，你在思维，你想思维这个句子，你不一定明白这个句子啊，你就突然明白那个句子，也许你到垃圾的时候突然明白了这个句子啊，也许你在这个炒菜的时候你突然明白那个句子。所以先要有资粮，你不要去求说我要明白，而是你在不停的练，不停的听经，不停的思维，不停的回向。什么叫回向呢？回无为法，向真如道，有没有经上有的吗？那个楞严经上面的第八卷吧，回向。什么叫回向？十回向里面的回无为法向真如行，是不是叫回向？也就是说回向就是我们从经典上面所学来的，那么自己要思维的把它融会，能够用在日常生活上，同时把它交给众生，这叫回向。那么所以他这里呢啊，毁谤比丘骂力徒众，表示说他没有无私。你看骂这个骂那个，骂力徒众，奸陋人士，别人的事情呢都拿出来讲，说东说西的，表示他是直心的，不必以讥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口中会说什么人有灾了，什么地方有灾了，什么地方有福了，你这个下个月你会怎么样，有了这个福报了，你会赚钱了啊，或者说你下个月倒霉了，极致其实毫发无私，到那个时候啊，真的灵验了，通通灵验了。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那么这是什么鬼呢？这叫大力鬼。这个大力鬼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厌鬼，一个上面是个讨厌的厌，下面一个鬼，他在阴中的时候贪妄为罪，那么从地狱出来呢，欲幽成形。你看他是欲幽，他喜欢幽隐的，他喜欢幽隐。那么这个修行人他喜欢干什么？阴极，是不是相合了？看到了吗？所以前面的这个大力鬼是不是做鬼的时候是欲幽，就成为鬼形了。那么这个修行人他是乐处阴极，哎，合了吧，是不是合了？所以叫做厌魅鬼。这个厌魅鬼呢做久了之后呢，他成为魔的眷属了，那么被魔所派来附在这个修行人身上，来扰乱这个修行人。所以等到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后面都一样的。所以佛要我们要记得牢牢的，不要好奇。你好奇，你好奇的时候，你就要想他讲什么，讲的对还是不对。我们众生分不清对跟不对的，因为听不听经不闻法，不知道对不对的。哦，就是一窝蜂的说。哇，这个地方真灵验啊，他知道我过去的事哦，他可以说呀，不用吃素了，可以吃肉了啊。他告诉我这，他都买你，就是买你的喜好的，这个都是魔。再看第七个， 第七个响应线是什么样的一个魔镜？有善男子收音虚渺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之见勤苦严群贪求宿命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之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之善男子处呼作说法世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集杂珍宝检测服毒诸其异物先受彼人后着其体或又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不参家传或时日参一麻一麦其行肥充魔力持故诽谤比丘骂力徒众不必讥嫌口中号言他方宝藏十方圣贤潜匿之处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成事者潜行五欲或有精进存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监狱这是第七个响应响应一念不绝的情形所以收音虚渺不遭学历原定发明它有一定的定根会所以他在三摩地中这时候呢哎，突然呢一念不绝的心爱之见那么心爱之见他突然起来说我要研究圆通我要跟这个真理要合你跟真理合你到那个程度你就自然跟真理合了嘛你修行到了那个境界比如说你现在读一年级你就好好把一年级就读完了嘛老师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不要说我现在想去读三年级你没有用啊你天天想去读三年级你一年级功课也没做所以这是妄想这一年级也不能毕业那哪能到三年级呢你就好好的做好你现在的功课比如说我说每天念一卷呢、哦、你就好好的去念一卷呢、啊、你不要想说哎呀我这个不懂那个不懂这个不懂那个不懂你先念嘛念完了之后呢你再来听你再上网去听吗那你不要想说想东想西想东想西就是知见立知所以他就勤苦研寻贪求宿命他想要有宿命通宿命通不是说你想要有就有的、啊、宿命通是你心里清净到了某个程度你才有宿命通呢你心里没有清净到那个程度哪来的宿命通呢所以就贪求这个宿命通想要知道自己过去是谁啊那么未来是谁那么你过去是谁啊他过去是谁想要就宿命通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这时候呢这个虚空中的天魔你给他打了暗号了他就来了他就来附在这个人身上来说法其人殊不觉之魔浊这个人他不知道被魔附了他还不知道一言自得无上涅槃认为自己呢要入涅槃了来比求之善男子处呼作说法所以魔就附在这一个人身上那就讲法世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被附的这个人呢、啊、无缘无故就在说法的地方就得到了这无价宝珠、嗯、他得到他也不知道从哪来的突然就是这个这里就有了无价宝珠了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那么这个魔啊他就幻化成畜生口里面就衔着这个宝珠哎就来给这个人就如同我们以前有一只狗在这个停车场上它常常含来东西人家掉的雨伞呢、啊、它看见我了它就掉了它就在我面前含着雨伞看着我有人掉雨伞了它虽然不会说话它的表情就是说这是雨伞是谁掉的 或是呢他在这个整个这个 parking lot 的地方啊，停车场，他捡了一串钥匙啊，他也把钥匙夹来，嗯，这是钥匙啊，给他是这样站钥匙啊，你就把钥匙拿起来，你就知道是人家掉的。有一天呢，他就站我面前，含了一根大骨头，哎，他也不吃，他就含着那大骨头。我心想，哎，意思人家丢给他的，啊，很多他有很多朋友是我们不知道的，很多人喜欢他，长得漂亮嘛，就是灵犬来喜嘛哈，这个，所以他结交很多朋友，所以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他在 parking lot 的时候来来往往的人，啊，都跟他做朋友，他的朋友还可以到后面七八家呢。以前没有做围墙啊，他可以到后面的七八家，人家每一家都对他很好啊，啊，都跟他做朋友。我们还是因为他跟人家交朋友，我们才知道哦，他认识这个人，是因为他我们才认识的。收垃圾的也好，这个修电器的也好，都是他的朋友。小猫也好，小狗也好，都是他的朋友，啊，他朋友很多的。所以呢，这个魔呢，我就想起来口衔的贤珠哈。就是拿着这个珍宝哈，让大家都看，你看这个珍宝哈，地下出了珍宝来了。或者呢，就口里面就衔着这个宝珠，或者是衔着砸珍宝，各种各类的珍宝，或者是衔着这个检测符赌，哎，从哪里来的这个符啊，画的这个符啊，啊，从哪里来的这些这个诸奇之物。赌就是文书，那么简，这个简就是竹子竹片啊，竹片上面写的字啊，以前我们古时候不是这个竹片嘛，要把它卷起来嘛哈，这个字写在竹片上面，那么叫做简。册就是我们现在的啊，你看它这个这是经啊，这一册一册的啊就是书。符就是信符，就是说上面有盖的印，这个或者一张纸上面盖的印，你一半我一半啊，这个福幸福，你一份我一份，将来再合在一起啊，表示的是真的。那么赌就是文书，诸其异物，比如说宝剑啊、宝镜啊，这些东西你本来没有的啦，怎么突然有了呢？哎，就是这个畜生啊，这个魔所化现，这个畜生他就给你拿了这些东西来。诸其异物，先授彼人。那么他先给这个修行人，然后呢，他就趁着这个机会，修行人一高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来的。你要知道，原来没有，怎么会现在有了？那么一高兴一收了，然后就趁着这个机会就附在他身上了。所以你要被魔所附的，都是你跟魔有一定的这个相同的地方，所以才会跟魔所附在一起的。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或者呢他来诱惑一些听众，那么他把一些东西藏在地下，告诉这些听众说，哎，这里有明珠，你的座的下面有明珠啊，你不信你看一看，你一看，哎，真的，我坐的这个下面怎么是发亮的，好像下面有个灯光灯泡一样啊，发亮的。所以有明月珠照耀其处，四诸听者得未曾有。哦，每个人都好高兴啊，你看我的善根多强啊，哎，你看我桌子下面是发光的呢，啊，我自己虽然没有发光，可是我桌子下面是发光，有明月珠啊，大家都很高兴。多食药草，不参家传。那么被魔所附的这个人呢，因为魔的原因，所以他吃这个药草，他不吃饭不吃菜的，光吃药草。或日食餐一麻一麦啊，每天只吃一麻一麦。那么因为魔力的加持，他不瘦啊，他还胖了，其形肥充啊，非常饱满。魔力持故，这是魔的力量让他这样暂时所限的，到时候就没有了，是暂时的。那么说些什么法呢？毁谤比丘，说这些比丘不知道要修苦恨，一天吃三餐啊，毁谤比丘，骂力徒众，骂徒众就是说，你看我是很公平的哦，那么大众不对啊，我还是骂什么不必讥嫌，专门挑人家的错处， 没有赞叹别人的好处，专门挑别人错处。人家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他就给他挑出来讲，你看这个人怎样怎样，人家不想他不想让大众知道的事，他特别给他挑出来讲，所以不必积嫌。同时呢，口中好言地他方宝藏，或者比方说某个地方有宝藏，或者说十方圣前潜匿之处啊，他跟说十方圣人他们都躲在什么地方啊，啊都在深山啊那边啊人烟不到的地方啊，告诉你什么地方有什么圣人。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他就告诉你某某地方啊有圣人。那么这些人就本来有些不信的人啊，就跟着他说，你们不信来我带你们去看啊，真的有看见一些奇异的人，这都是魔的力量所变化的。此名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本来这些呢，山林神啊土地神啊城隍爷啊穿越神啊，这一些都是行政法的，本来都是保护民众的。本来这些鬼神他各有他的职责，他是保护众生的。但是呢，这一些神呢、啊，他一念不绝了，被魔所牵走了，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跟着魔了，成为魔子魔孙的，被魔所用了，成为魔眷了。所以他来非经妇人扰乱修行人，所以年老成魔。或有宣淫，他你看问题就在这里，他告诉你淫欲是好的啊，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了。破佛戒律，把佛的戒律说不要了，佛的戒律不需要，没因没果，没有因缘果报，没有的，你爱做怎么你怎么做。与成事者潜行五欲，所以呢跟他的听众行五欲，就是行这个淫欲啊，吃肉啊，喝酒啊，说谎啊，贪嗔痴啊，或者是这个在色声香味触上面这个放纵。或有精进纯食草木，那么或者有一些人呢，这个魔他只是吃草木，他被让被缚这个人吃草木，那么让这个色声坏掉。无定形式，无定形式是忽喜忽怒，忽怒的没有一个定力，没有一个一致性的这个定心，他没有，有的时候勤劳，有的时候懒惰，行事无定，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不高兴，恼乱世人，他让这个修行人呢定力松动了，定力甚至没有了，厌足心生去比人体，等到他对你生厌的时候他要求的都拿到了，你也跟着他了，幸福的不得了，他就离开了。这时候呢没有原来的魔的力量，那这个修行人呢被魔所缚了，这么四大色身呢也开始损坏了，因为你被魔所缚了之后呢，等到魔离开了之后你很累啊，非常累，所以也就没有精神了。那么这个听众你的信徒呢也开始怀疑你了，那么信徒的钱呢也都给了这个魔拿走了。好，这时候弟子与师俱现亡难，打官司去了，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矣。所以佛要我们要记清楚，要看清楚，不要轮回成为魔子魔孙迷惑，不知道怎么堕无间矣，还不知道。这是第七个响应的所现出来的魔境。我们再看第八个，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招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缘贪取神力，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曾不觉知魔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通善男子处夫作说法。世人或复手执火光，手错其光分于所听，示众头上示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亦无热性，成不焚烧，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月有透墙，成无障碍，唯于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礼，毁谤残律，骂力徒众，奸漏人事，不必积嫌。口中常说神通自在，或复令人旁见佛土，鬼力或人非有真实，赞叹行淫，不悔出行， 将诸位牒以为传法，此名天地大力三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一切草木积结经内，或复龙美，或受中仙，再活为魅，或先其中，既年因死，其形不化，他怪所缚，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与师多现亡难，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那么第八个问题什么呢？他本来是原定发明三摩地宗，这时候一念不觉心爱神通，神通是不是学来的？神通是你在修正过程当中，你的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它显出来的。神通一显，不是你要求神通你就有的，你越要求神通越没有。那么他这时候呢，心爱神通，种种变化，那神通的种种变化啊，他心里非常的爱，研究化缘，他就研究这个变化的根本，贪取神力，贪取神通的力的这个心起来了。这时候天魔呢找到机会了，非经妇人口说经法，那么他就附在他身上说法了，其人曾不觉之魔浊，这个修行人不知道是被魔所附了，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他自己认为自己证到涅槃了，来比求通善男子处夫作说法，那么这个魔就附在这个人身上来说法。所以他要说法，他要让大众来相信，那么他就要显一些这个虚幻的把戏，我们说就是魔术，炫一些魔术。说现什么佛术呢？世人或复手执火光，那么这个被魔所附的这个人呢，他就拿这个火光啊，就拿一个火把，手挫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啊，他就是这个火把，还有火把上面这个有火光嘛，把火光拿起来分在每个人头上都有火光啊，就好像你头上点了一个蜡烛一样啊，点了它都有，好像蜡烛一样。所以分于所听四众头上，四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我一看到你头上有火光，哦，好长的火，你的光好大。你看到我头上也有光，哎，每个人头上都有光，哎，真的，你看他把这个火，一个火把上面火光可以分到，这是魔术嘛？啊，那看的好像是真的，其实不是真的，是魔术，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这是魔术，我们看魔术师表演魔术还不认为是真的啊。他袖子里面拿出来一个鸡蛋，袖子里面拿出来一个鸽子，两个鸽子，三个鸽子，哈，什么啊，他可以变。啊，人可以跑到瓶子里面去，我们魔术师也有嘛，有没有？有些魔术师啊，藏到这个盒子里面，藏到盒子里面，人家拿刀子这样戳进去也不会死，哎，他脚还在动，头还在动啊，魔术师，我们吓坏了，啊，其实是假的。所以每个人头上都有火光，这个火光都藏着数尺，也没有热性，没烧到我们头。你看我们头上都有火光，没烧到头，尘不焚烧。那表示是说这个不怕火，或水上行，如履平地啊，他现出来啊，他在讲堂上大家都看都是水啊，都是水，他在水上行啊，没有问题，没掉在水里面。或者呢他在空中，那你看我们打坐，你看我这可以升空，可以升空，离地多一尺两尺，他现给你看啊，或于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储囊中，或者是说它缩小，它到一个瓶子里，你看我你看到了瓶子里面，就是说它让这个修行人啊，就是魔附在这个修行人身上，让他显出来一些幻化的事。你看这瓶这么小，居然他坐在瓶子里面啊，我也看过啊，他们耍魔术师啊，魔术师耍这个魔术，我看过他们，他怎么呢？他本来这个钱啊是在桌上的，你知道吧，在桌上，那么他有一个瓶子是密封的瓶子，那把他把一个 quarter 放在桌上，然后大众殿没有都没有布遮着，他不要搞了搞什么的，钱就真的 在这瓶子里面就出现了这个钱，桌上这个钱没了，在瓶子里面，就是他们耍的一个魔术师，他们表演的，你也搞不清楚怎么钱不见了。后来他跟主持人讲说，主持人你手上戴这个戒指来，我借来啊，表演一下。主持人说这个戒指很贵的，是钻戒，他说放心好了，绝对会还给你的。好，他把戒指脱就拿给他，这个戒指就到了瓶子里面去了。他说我的戒指到瓶子里面，瓶子没有坏啊，瓶子是封起来的，那什么戒指到瓶子去，怎么拿出来呀、啊？戒指到瓶，我看到他们表演的啊，这些魔术。所以这个人呢，他也可以到瓶子里面，或到囊中，囊中一个袋子里面，或有透环成物障碍，成物障碍，他可以穿墙。哎，你看他在这里哦，他说你到后面去看，到墙那边去看，他穿墙到了墙的那边去了，这都是魔术。那么没障碍，唯以刀兵不得自在。那么对于你拿个刀子啊，或拿了兵器啊，你在他身上一碰，他的幻术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他没有离域嘛，他没有手，他还是在五尘里面，还是在色声香味触法里面有贪欲，所以呢他有身见，你看到吗？他有他自己有身见，他有身见，所以对于刀兵你碰到他，他的这个幻术就没了，他不自在。自言是佛，他自己告诉人家他是佛，身着白衣啊，他穿的这个在家众的白衣嘛，受比丘礼，比丘要跟他顶礼。好，他就告诉你了，毁谤禅律，不要行禅，不要戒律，不要守戒，不要持戒啊，也不要禅定，骂力与徒众。哎，这个人他不避机险的骂力徒众，表示说你看我是很正直的，我没有偏袒我的信徒，奸陋人士不避机险，把别人的隐私通通拉出来在大众里面讲，不避机险。口中常说神通自在，因为这个被缚的人他的一念不绝是什么？想要有神通嘛。所以那么这个魔呢附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常常说这个神通自在的啊，神通是没有障碍的。那么来让这个贪求神通的人跟着他们走，或复令人旁见佛土，因为神通嘛，你看，哎，你看我让你看到了东方琉璃世界吧，或者我让你看到西方阿弥陀世界吧，你看吧，我是佛吧，所以我才让你们看到了这个佛的国土。这个都是这个鬼力惑人，非有真实，佛说不是真的，都是妄的。赞叹行淫，凡是魔都是赞叹行淫。魔是会幻术的，魔所变化的是不恒常的，是魔术，不恒常的。佛所证的是恒常不会变的，你要知道这个差别在于这里。佛所证的是恒常不会变的，魔所变化的把戏就是把戏，是假的。所以赞叹行淫，不悔出恨。那么对于这个牲口意上面说些不三不四的脏话，不悔出恨。将诸未迭，以为传法，他自己造了一些这个我们不是说要传法吗？他自己做了一些这个虚伪的，不是真的，因为他自己没有真法，他不守戒，他还做了一些传法的这个文件啊，来传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一切草木积结精美。你看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了，天地大力是天地大力鬼神。那么这么天地之间的鬼神是哪些呢？比如说山经海经山河啊，土地以及这个奇异的草木上面，那么都附着什么了？灵了，对不对？有没有啊？都附着鬼神了，都附着鬼神。所以山经海经风经都是年老成精了，不正年老，在不正上面年老，它成了精了。河经土经一切草木积结精美，那么很久很久以来都不正，所以它附在这些身上， 你看附在这个大海，对，或者在大海边呢，或者附在风上面，附在河边呢，或在土上面呢，或者草上面、木上面呢，你看这些人烟不到的地方，啊，他们都在那边。祸福龙妹，那么这个龙妹呢，必须是守天宫的，或者是说这个龙嘛，龙行雨的，他要让众生能够这个事实啊，外面的这个东西能够生长得好，那么大地有雨水的滋润，所以他要行雨的。那么他不行雨了，他让这个大地上面干旱，或者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该下雨的地方呢他下雨，这是龙妹没有做正事，或受中仙再活为妹。这个受中仙，虽然就是说这个仙人呢，他虽然他修仙的，他就是不修正三昧，他要长生不老。那么他死了，他再又活了，就成为昧了。活了，他就说再活为昧，他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希望长寿不老，叫做寿长生不老，但是总有一天会死呢，就叫做寿终仙。这个仙人他总有一天会死，死了之后他再活，活了之后就成为昧了，或仙其中，仙其中也是一种仙人。这种仙人呢，虽然他的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这个形体不化，他的形体不化被其他的鬼怪附着了，而成为妖孽了啊。因为这些仙人都为的是什么？都是长命嘛，千万年呢，能够活千万年。虽然他死了，但是他的形体不化，不化呢，他怪所被其他的鬼怪来附了。所以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已失，具现亡难。那么被鬼所附了，被鬼所附，自己呢定力没有了，还引呢把大众通通带到这个不正的上面了。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所以佛要我们事先都要警觉，不要轮回成为魔的眷属，因为迷，因为惑不知道而堕到无间狱，怎么掉到的还不知道。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在这里要交代一下啊，你们如果去什么地方呢，看到人家讲的很准，非常准，你不要把它全部都当作魔呀。就是有个标准嘛，菩萨到世间上来应试。那么菩萨那给你讲什么话来度你，他也是很准啊。万一是观世音菩萨来度你呢，啊，他也很准呢、啊。你想他这么准，他是魔了，你就惨了。有个标准，那么菩萨到世间上来度人，他要你守戒，他不要你钱，他是舍，他舍给你。你没有钱，他给你钱；你生病，他帮你治病，他不要你钱的。那么他要你守戒。他要你听经闻法，读经背经诵经，照着佛经上去做，他讲的话也很准，这是菩萨，他不是魔啊。所以魔跟菩萨的不同就是，魔是要叫你拿钱的，菩萨是给你的。那么魔是叫你不守戒的，菩萨是叫你守戒的。虽然讲的话都是准，但是你要判断，一个是舍，因为他行六度，菩萨是行六度，完全是舍。所以你比如说应供吧，那么对于二乘应供，就是说二乘是出家了嘛，没有办法去赚钱，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生活，他还不能够他还不是佛，所以大众信徒应该供养他。但是佛的应供就不同了，佛的应供是什么？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来度你的。佛的应供就是因你的根基，佛来度你，佛来加持你。所以应供虽然名词是相同，但是佛的内容，佛的应供的内容跟二乘的应供内容是不同的，你们要分清楚啊。你不要通通都这个人讲话很准，你也把他当魔了啊，就要分清楚，一个是舍，魔是要取，那么一个是叫你守戒，魔是叫你不守戒。 问题在这里，要分清楚，别搞错了。